啊，今天是2025年11月12号，周三啊。我回答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第一个，李永军，像大势至菩萨这种等觉菩萨投胎的时候，是一出生就知道自己的身份呢，还是不知道呢？是不知道的，带着业投胎的话就不知道。但是他有搭档，会时不时的跟他交流啊。但是一开始他也不知道搭档是怎么回事啊什么的，只是有一个意识偶尔进来跟他交流，然后到一定时候会引导他开始修行，然后就开始慢慢找回记忆，而且往往在这种不知道记忆的情况下会放一些这个恶报来承受啊，这样更让人容易承受过去啊。如果有些事情你知道记忆的话，就反而这个承受起来更麻烦一些，不知道是要更好一些。下一个问题，薛祖仪，乳铃的米是什么价钱？这个问题经文中的哈，六祖坛经里的，这答复是否反向操作？问提问者的情绪动机，类似提问者升起疫情，答疑者反向起动机提问思维情绪的作用，有可能吧？你说的也很有道理，他可能就是很多禅机这个功都是。突然问一些不相干的问题啊，一般好像都没有逻辑的问题，让对方一直思考，一直思考，然后开始进入移情的状态，这也是一种渡人的方法啊。我是喜欢讲逻辑的人，所以说就是喜欢在佛理上往深层次的找逻辑看看，所以我想可能是如林的谜，这是那个按照那个我讲经题的时候那个原因吧。但是你的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啊。但凡不是直接涉及到义理的内容，大家可以想象嘛，可以畅开想象。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个可以啊。下一个问题，水天一色。9月19日，观音菩萨生日，不少寺院供钟后，将可免费带人还阴债，请问这阴债指什么债？需要还吗？对人影响大不大？要怎么还呢？阴债就是你的冤亲债主的问题。需要还吗？冤亲债主是要渡哦，就至少把他给超度，或者说怎么说呢，就用足够的福报和他和解，然后做功德回向给他什么的，能够和解，这样就最好了。但是如果你说单用这种花钱，然后就可以还阴债，就把这个给解决了啊，这是有点不切实际哈，不切实际，人家来讨债肯定是有他的。目标要达到什么程度的，他肯定有想法啊，不是随便烧点纸钱啊，或者什么做点功德就可以化解的。功德是必要的，但是这个不是绝对能还得了的这种事情啊。所以这个冤亲债怎么解决？一个是忏悔啊，一个做个功德回向给他忏悔要真诚的忏悔然后足够的功德回向给他，然后再求佛菩萨来给你做个仲裁。然后该受报的还得稍微受点报，这样能解决。下一个问题，千瑞银泰。福报功德的关系和区别，能否转化？功德是造下的因，福报是这个果。它能否转化？那肯定是你做了功德，那肯定有福报啊，未来会有福报，是不是？只不过这个能不能兑现，这一世能不能兑现，这个就看那个边际菩萨怎么写了。你的功德还有你的求的愿，够不够给你写进去啊？修改命运。下一个问题，业力根本在于过去轮回的互动众生对我的情绪。那如果是为别人好啊，你说就是好心办坏事呗？这样是，却造成了恶业，是不是恶业？这个。不以善恶来分，最后都会有相应的果报啊！我说的不以善业来分，就是这个事情，你对别人做了什么，不管你是想法是怎么样啊，最后造成的结果，它会反过来会都会在你发生在你身上。你既然是好心，想帮人，但是最后的效果是不好的。那未来也很有可能有人会以好心来帮你，但是呢，结果是不太好的。就换个立场。想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蓝星宇。梦境啊，这个我一般建议是你就当幻觉来看就可以了，梦都是虚的。 但是也有一些梦的确是前世的，有关前世的梦。如果这个梦能和今世的这个业或者人际关系都能对上的话，那可能就是前世的记忆泛出来了。所以一般梦境就不用太在意啊。如果是加持的梦，你在里边呢，明确的会得到一些信息啊，这个是另算哈。啊，荣金，《金刚经》让我们不要盲目求菩萨，《地藏经》让我们努力求菩萨，二者是否矛盾？啊，《地藏经》的境界是给最低端的啊，最就是鬼道众生念的。啊，所以那就是给普通人，普通人最低端的做求福报的人。那金刚就是阿罗汉的，叫阿罗汉们，怎么称菩萨啊？放下分别心称菩萨，不在一个境界，所以不矛盾啊。在凡夫的阶段，你求功德也好，求佛菩萨加持也好，啊，向佛菩萨求是应该的，但是呢，对那个阿罗汉这里开始就应该放下能所的分别心，就。我和要求的对象和求的这种行为都是应该放下的。下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这人像就是一个道者的笑脸啊。第一个问题，哪些算是激动着众生，比如明星名人也在轮回中形成了互动，我知道他也花钱买了电影票看了他的电影，这算互动了吗？那发心也要度啊。这种缘分直接当面见面，结缘，这是个最直接的缘。但是呢，有了传媒之后，我们现在有了传媒之后，就很多缘分在隔着和屏幕，或者像我现在讲法你听一样啊，隔着这种媒体，这也算是一种缘，但是和当面结缘这个还是有点差距吧。啊，这也算是业啊，但是呢，这个能不能会影响到你成佛的问题？这个我个人是认为还是有一点的，尤其是钱这个东西有了来往之后，它还是有点影响。只不过我个人是，我们这个极乐世界来的，只要把人渡到极乐世界去，这事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没有那么太难的事。啊，所以在你看《圆觉经》里就说了啊，你要发愿度虚空一切众生，人家都不说有缘众生，就虚空一切众生。所以你发心的时候呢，你发心大可以，然后最后成佛呢，啊，不一定全部都要度。既然已经有人成佛了，那这个成佛不需要把虚空一切众生都度吧？那肯定有成佛要度的人的某些个条件、硬件标准。那和记忆中的众生呢，就是这个啊，直接硬件标准。那如果从明星的角度来看的话，啊，我明星演了一个电影。然后呢，从这个电影里赚了钱，他也从来没见过那些个观众，啊，当面没有结缘，但是这中间有了这个钱的流动，因为钱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换来的啊，他肯定是花时间花精力来去做些某些事情来赚来的，所以他也是有些个业的，关系，所以他啊赚了钱也算有了结缘。下一个问题。消完业才成佛，消业要靠众生的互动。当一个世界绝大多数人都成佛了，只剩下一两个人，就没人跟他互动了，是不是意味着他永远不能成佛了？这个一两个人，他们之间如果有业的话，可以先在阿罗汉的境界里商量好之后下去演一场，这也算消业了呀。下一个问题，佛儿，请问磕大头打坐跟消业有什么关系吗？消业是业，磕大头打坐都是修心的方面的修行。你要说有关系的话，那也有。因为磕大头会让人痛苦嘛，肯定是痛苦的。所以未来要又肉身要承受的一些病痛，你可以靠磕大头来提前还掉一些。打坐呢就没有这个效果。那把打坐主要是修心哈。下一个问题，万物有灵。这个问题，这位的问题在这个官网已经回答过了啊，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下一个，何时结落和何时啊？问题是两颊凹陷是脾胃问题、脾主肉还是肝的问题？筋膜僵直，弟子瘦小，舌头上 牙齿硬生应该怎么调养，哪方面下功夫啊？你说的脾和肝都是消化系统的，都是消化用来消，主要是用来消化用的啊，所以你还是先练降魔咒吧。降魔咒练到一定程度啊，这个脾胃都还有肝这些个都会你慢慢好起来，然后呢就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然后身体就会好起来啊。还有磕头也是有必要的哈。腹式呼吸也得练。下一个问题，腹式呼吸的问题。自从呼吸腹式之后，胸部那位置难受，需要深呼吸会好的。因为你这个腹式呼吸还没练完嘛，这个筋膜还抓着这个肉，所以你要硬撑开肚子的时候，它也就有难受的感觉。这个得。需要磕头啊、打坐啊，用这些的东西、这些修行来把这个筋膜都慢慢都化开，然后腹式呼吸也继续练。这修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一开始都有各种不适的过程，坚持下去就行。下一个问题，持之以恒，被村民和村干部欺负，经常想不通，杀心经常在心里挥之不去，有什么办法可以去除吗？他们欺负你多长时间了？金刚经里说，念金刚经的人在现实里被人轻慢或欺辱，那个是在消地狱业。如果你正面的想的话，最好是忍。那如果你按照世俗的方法的话，就想办法就对等报复吧。只不过这样这个事情就没法解决了，未来会事情越来越多。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能离开那个地方是最好的。如果离开不了啊，那忍归忍啊，这个是言语上的冲突啊，你就忍一忍。但是如果动手打的话，该报警就报警。还有就是欺负，所谓的欺负有可能一直占你便宜啊，这坑你的钱呐、这种事情。已经如果你过了你能忍受的地方啊，你能容忍的地方程度的话，该走法律途径就走法律途径啊，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不要一味的忍让。只不过这个怎么说呢？现实里的确这种小地方啊，人刻薄的人更多啊。你到一些大地方去啊，城市也好，那种大地方啊，可能遇到这种素质低下的人的概率就会明显降低啊。所以这你生在那样的地方，生活在那里，这也是你的业。所以怎么办呢？我还劝你啊，能离开就离开，离开不了就先忍一忍，然后呢就按照法律途径来解决吧。还有心里这个想挥之不去这个事儿，你只要深入的想一想，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只会把你给送进去啊，所以不用想着怎么整天杀人的问题，你还不如好好修行啊，好好念佛打坐磕头啊。下一个问题，江镇，吸氧机增加氧浓度对打坐有多大影响啊？没啥影响，我们就不搞这些个吸氧机啊这种问题东西啊，就正常的你的吸收氧气的量是根据你的肺的这个吸收能力来决定的啊。除了这个靠撑大腹肚子增加肺活量之外，还得靠你的这个血液里的那个吸收的能力啊，血液的那个血红蛋白、红血球啊这些个。他们数量要超过普通人的标准的时候，你才能摄吸进去的更多啊。所以这个靠单纯的靠吸氧机是没有办法真正给你加上这种吸氧的能力的，除非你是病人哈。下一个问题，空藏，修白骨观如法吗？一切修行都是当时的根据你的境界来决定的。你现在有淫欲，你就修这个法门可以啊。等你觉得淫欲差不多灭尽了，就应该放下这个法门，修更高的法门。就是什么观啊、思啊这个方向啊，你当下是合适的那就修啊，这个没有问题啊。下一个问题，换一下财安，这位朋友没有问问题啊，只是说吃油炸食品问题。油炸这个油在人体内是有点难以分解的，它给你造成负担，同时它也会让血液里啊血脂升高啊这种问题也会出现。这个会让血压升高，所以你怎么说呢？从我的个人感觉来看啊，不去什么用禅定里去观那些个麻烦事，就是吃完油炸的东西、油多的东西之后，可能变得很困啊，很困，就说明他这个身体对氧气的需求啊，或者整体的 问题还是有点影响。你不吃油炸的就不那么困，饭后也不困。但是，如果你吃太多的油炸的，就饭后一点，过了一段时间就开始困得有点，赶紧找个地方躺下了，睡觉了。我是一般很少在睡觉的人啊，会睡眠本身这个时间就比较很短的人，回家之后可能睡眠变得长一点，但是他也没达到一般人的那种程度啊。一般晚上我睡觉，可能3、4个小时就会自己醒来的，但是吃油炸的话就可以睡很长时间，所以对身体还是有影响吧。下一个问题22，初生念佛。初生念佛也可以把这个心里这个体内的不太好的东西给排出去，这个什么浊气，所谓的浊气这个对修行人来说，咱们不谈气啊，什么能量啊这些，但是的确会让你一些不好的东西排出去，同时把这个气顺理顺啊，这个喊声音就是从这个丹田往上走，气把气引出来，引上来往上走，按理说应该气是往下走的。但是它这个通道还是在的嘛，不管你往上走还往下走，它通道还得打通嘛，通道通了，它自然就顺了，所以在寺院里也是一开始我们唱佛1个半小时，是不是2个小时，一开始就气喘吁吁，这个气不顺，很累，等唱着唱着，一旦气通了就，唱着就1个半小时或2个小时都不会嗓子也哑。不会像这样，也不会那么累了，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气通的方法，通气的方法，所以也可以练的。至于你这过程出现的这种现象，都属于很正常的现象，它只要不是越来越严重，那没事儿，也算是一个消业障吧。下一个问题，分，我在其他老师那里学习，说入定不需要双盘，哪样是不哪样的，专注意识觉知就行，请问哪样？那样真的可以入定吗？你自己试试看吧，能不能入啊？你自己看看，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在这里教的是最普遍的办法，针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说的，也有一些极个别的人单盘说也能入定，那个有些人是从小开始练的，就是那些个十几岁就开始练习的人，单盘也有可能入定。但是这都是个别现象啊，我不教这是个别现象问题，要教的话就是大家都能理解的普及的这种那种啊，所以你要入定的话，至少要修初禅啊，初禅，打坐双盘4个小时，那还得是4个小时双盘时间，单盘是进不了初禅的，那也有个别人进了，那只能算个别现象，你自己看吧。还有，不管是怎么入的，你讲二禅、三禅这样往上走的话。单盘是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的啊，8个小时、16个小时，一天24个小时，单盘是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的，所以一开始从一开始就打好基础是有必要的。下一个问题，蓝青自在，正法眼障，我们凡夫是否可以用此法当生成就？正法眼障是慧能说的啊，这是那个《六祖坛经》里说啊。得了迦叶的正法眼障，就是以心传心的那个正法。简单来说，你就是佛法的这个世界真相，给它起个不同的名字，说是这样的法，那个正法眼障也好，各种法也好，第一谛也好，你看圆觉经吧，圆觉经是圆觉法门是什么样的？他先给你告诉你基本世界的真相，然后呢，人应该怎么修？菩萨是怎么修的？你就按照那个书来看看啊。这个《圆觉经》现在应该差不多，台湾那边是应该差不多印出来了吧？中国这边，可能过一段时间吧。这个起了不同的名字，以为是人们就以为是什么不同的法啊？其实不是的哈。这个佛法就是世界真相，真相就那么一个啊，不管怎么用什么名字来说，还是一样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